无事无虎，军事徐美祖，大刀郑天寿，飞叉将陈塘，无骑马旦，南见北齐，几十人呢全跪下了。纪鸾英哭得更厉害，官人呐、啊，薛奎死了我还不难过，唯独是薛娇啊，你想想，他是你侄子，他的父母犯了什么罪，就因为你闯下大祸，为你掉了脑袋，这孩子怎么样跑出来的，现在寄养到咱们家中，如果薛娇有了三长两短，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嫂吗？现在啊，我把俩孩子给你送来了，你认也好不认也好，为妻也算尽到责任了，你我夫妻缘分已满，我也活够了。夫人说的是，一转身扑奔薛娇，想拽他怀中的宝剑。薛刚可吓坏了啊，这阵也顾不得体面了，赶紧把夫人给抱住。夫人呐、啊，你别往下说，我薛刚何曾不想念你们娘们儿，你知道我哭了多少个晚上，但是我做梦没想到你们还活着。再者一说，误会就在于我不认识这俩孩子，而且薛奎跟我见面之时还帮着太师五户把我的大枪崩飞，我就误认为他们是奸细，请夫人谅解此情啊。这不你把话都说完了吗，我薛刚绝不忘你的恩德。到了现在，佩霞公主得说话了，以免产生误会。再看他拿磕膝盖当脚走，跪到夫人的面前，口称姐姐在上，妹妹这厢有礼啊。姐姐，您可不准委屈薛刚啊，官人就是惦记你们娘们，在六国搬兵之时，洞房花烛夜的那天，就跟我说明真情，我陪着他哭了一夜，确实没想到姐姐还平安健在。要知道他不去，妹妹我也得去迎接，姐姐咱们一家人见面这是喜事，何必闹得这么不快呢？是不是因为妹子在这儿，姐姐才生气啊？姐姐自管说话，如果嫌弃妹子，我马上扭头就走。姐姐你要不嫌弃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哎呦，你说这怎么办？纪鸾英夫人心地良善，她发现那个公主，你别看出身那么尊贵，人可真好，到了现在那么多人给磕头，自个儿再不放情，这玩意交代不下去了。夫人这才点点头，官人请起，妹妹请起，把大家都搀起来了。军师徐美祖赶紧说话：“无量天尊，夫人，您来的太好了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请到里面。”吴起马旦也跟着喊：“哎呦，我嫂子来喽！三嫂，哎，您别生气喽。世界上的事儿啊，就是这样，悲欢离合呀。这回见着面，什么都甭提了。这就是老天爷睁了眼，特大的喜事，往里请，往里请，咱们好好热闹热闹。”你看，有这么多人一张罗，夫人的愁云顿消。他恨薛刚恨的是什么？恨的是俩孩子的事儿。这么一解释呢，满天云彩也就散了。一句话简断，到了里边，薛刚吩咐全山祝贺。当天晚上，他跟纪鸾英在空房之中诉说离别的经过，说一阵哭一阵，把一肚子话都说出来了。没过三天，全家和睦。你看，夫妻就是这么回事，不管打得多厉害，过去就算完事儿了。 总算是患难的夫妻呀、啊。但是佩霞公主深明大义，别看同守一夫，什么事情都让着季鸾英。季鸾英也明白，人家是公主，借给丈夫军队，这玩意是人情啊，所以什么事也让着佩霞公主，姐俩处的跟一个人似的。薛刚当然是高兴了，又增添了薛娇、薛奎，这是左膀右背啊。特别是这个薛奎，谁都知道厉害，一个人顶十个，这对大锤谁不害怕？往后九岩山那是高枕无忧了。结果他们想错了，就在他们欢天喜地的时候，三齐王李成业定下一条毒计。什么毒计呀、啊？他们决定要火烧九岩山。前文书咱们说过，三齐王李成业奉了则天皇帝的圣旨，屯大兵40万来攻打九岩山。多长时间九岩山没拿下来，为这件事则天皇帝冲冲大怒，曾经催了几次了，告诉李成业，要不消灭了薛刚，你别回来见我，提头来见，你把脑袋烧回来。李成业都吓坏了，天天召开紧急会议啊，凡是副将以上的数百人都参加了。李成业跟大伙说怎么办呢？现在太师五户也死了，那是皇上的爹呀，咱再打了败仗，不但我活不了，你们谁也活不了。要想保住功名富贵，要想保住命，就得打破九岩山。大伙出个主意吧。大伙一听全咧嘴了，武三思、武承嗣唉声叹气，王怀仁、王怀义直不了脑袋，张天佐、张天佑也是低头不语啊。这九岩山没法打呀，一人把关，万将难入啊。何况薛刚现在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要凭实力，这40万人哪够啊？可怎么办呢？最后李成业才决定用火攻。这小子排兵布阵确实有两套，他先视察了九岩山的外围，发现山虽大虽然险，但是树木特多呀，成片的古木狼林。他就想起来古人用兵多数用火，水火无情啊，干脆以火待兵。就这些日子，他命令40万军兵专门准备硫磺、焰硝和火油，都得准备上。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，他们把寺外全都布满了硫磺、焰硝啊，专等着大风天一齐动手。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诸葛亮一生谨慎，还丢了街亭，何况是薛刚和徐梅祖啊？料事料的那么周全，没防备大火也倒霉。没想到这一天的晚上，西北风这个大呀，越刮越大，按现在来说都达到8-9级呀、啊，刮的人都站不住啊。为这件事儿，两方面不能开兵见仗，石头城紧闭。李成业一看机会来了，吩咐一声点火，40万军兵一起点火呀，连射火箭，带放火炮，硫磺焰硝，火烧九岩山。李成业全副披挂， 率领所有的人是倾巢出动了，把九岩山包围了，出来就给我消灭，不行要活的。外面是团团围住，又放起大火，这火烧到什么程度啊？离着100里地以外能瞅着火光啊，离着300里地能瞅着黑烟啊。大火一直烧了40多天，烧到什么程度？一棵树没剩下，一根草没有，把石头都烧红了。三齐王这才心满意足，心说你就在山里头烤，也把你烤死。问手下军兵有没有往外跑的，军兵说有一部分全被我们捕杀了，大概捕杀的人也能有8000-9000人。啊，再等几天，等火灭了，三齐王李成业开始视察九燕山。到石头城这一看，石头城都烧酥了，广胜底座上半截坍塌了。他领着人马冲进去，一直到九燕山的中庭大厅，房倒屋塌，付之一炬，什么东西也没了，遍地是死尸，臭味熏人呐。李成业一看妥，都烧的抽巴了，上哪儿找薛刚去？模样也变不出来了，满山遍野不是死人就是战马呀。他告诉快传乔笔丹青。乔笔丹青是什么？画画的。那年头没有照相机，什么事都得画。哎，这种丹青可了不得，画出那画来跟照的也差不多少。李成业告诉他们作画，快把九燕山整个火烧的这个情景全画起来，然后奏明皇帝。这些丹青可忙坏了，左一幅右一幅，一直开始大火着那时候他们就画，一直画在里边，一共画了108幅。三齐王李成业一看都是实景，挺满意，后边做了说明。又在这普查多少日子，没活人了，连附近庄村的老百姓都烧死了。李成业大喜呀，哈哈，天助我成功啊！这才吩咐一声奏开班事。那个时候薛刚他们都死了没有？烧的这么干净吗？咱们后文书再说，单说三齐王李成业，捷报早就报到京都了。武则天见着胜利的捷报，听说九燕山被烧，一个都没活了，心中跟开了2扇门一样。虽然说搭了个爹，他觉得也值个啊。命令文武百官出德胜门迎接三齐王，这么些年他没这么痛快过，敲锣打鼓，鸣鞭放炮，把三齐王李成业、王怀仁、王怀义、武三思、武承嗣、张天佐、张天佑偏副大将迎接进了长安。为此武则天举行盛大宴会，表彰受功的人员，给三齐王李成业加1等勋，赏黄金3万两，明珠100颗。把李成业乐的，把这108幅图往上一献，让武则天观看。武则天真认真了，一边看一边询问这幅图是怎么回事。李成业哈着腰在旁边做说明。都看完了，武则天更高兴了，李成业臣在，你敢保证一个活的都没了？
没了。
陈为这件事情带着马步军兵围着九烟山普查了半月，一个有活气的都没有。嗯，可曾见着密求薛刚的手迹？哎呀，陛下，这是不可能了，因为水火无情，把那人都烧焦了。您看看第七幅图上，就是这个残景，往往多少人烧在一块儿，也分不出男女，更分不出模样来。您说我怎么能找出薛刚来呢？不过陛下明鉴，薛刚他不是神仙，一不会上天，二不会入地，别人能烧死他就烧不死吗？可见他是活不了的。但愿如此。逆贼薛刚啊，妄想灭周兴堂，给他薛家满门报仇，真是心驰妄想。折腾了这么多年，还不得付之一炬吗？爱卿，你真为朕分了忧了，往后还要加封你的官职，谢陛下万岁万万岁。这武则天乐的北也找不着了，心说我就担心这个事儿，睡觉都睡得不安稳，这回啊我好好折腾折腾。那位说他折腾什么呢？武则天公开的在后宫里面封男子为公，你看这不阴阳颠倒吗？皇上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我现在是个女皇，我把男的加封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，把张昌宗、张易之这俩白面书生封为东西二宫，天天陪着自己追欢取乐。为了这件事儿，他又立了个衙门叫奉臣府。什么叫奉臣府呢？选天下美貌的男子全都搁在这府里头，一天吃的饱饱的，喝的足足的，供给武则天阉乐。这简直史无前例啊，文武百官都知道，谁也不敢言语啊。现在武则天一手遮天，又平了瓦岗山，所谓的太平一统，谁还敢说别的？除了上表祝贺之外，别的词儿全没有。武则天掐手指头一算，今年的正月十五是我登基继位15年整。武则天想好好祝贺祝贺，这些年呢关门闭户，怕得要死，今年则不然，薛刚完了，心腹之患铲除了，为了歌颂我这太平盛世，好好的热闹一番。经过他跟文武群臣的商量，最后颁发一道旨意，在择天15年的正月十五花灯盛会要比以往还要热闹，14、15、16这三天通宵达旦，不关城门，允许连外的官员、四乡的百姓进城观灯。另外要在五朝门前面摆一座灯楼，高20丈，内装明灯5万盏，把皇宫里珍藏的宝物全都进行陈列，以示军民同贺。这还不说，又颁发旨意告诉文武百官连外的官员，尽量往国家献灯，灯制作好有奖励，制作的再好升官发财。14、15、16三天大放假，不管什么地方的百姓，不分贵贱和职业，都可以进京观灯。这三天 通宵达旦，热烈祝贺，也不检查，也不关城门。大伙一听可乐坏了，谁不希望过个舒舒服服、痛痛快快的节日呢？但是有人高兴，也有人害怕，最害怕的就是三齐王李成业。李成业心里头有鬼呀，他最怕的就是薛刚。前者领大兵40万火烧九烟山，你说把这个薛刚烧死没有？烧死了吧，没找着尸体；没烧死吧，也不可能。哎，总而言之，他心里没底儿，他怕万一庆贺元宵节的时候，薛刚冷不丁冒出来，这玩意可坏了。话不能那么说，他马上出班奏本，启奏陛下：“臣有本上奏，爱卿何事？”陛下：“有备无患呐。世界上往往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陛下一片好心，叫全国军民都乐。万一有坏人趁虚捣乱，这可怎么办？望求陛下降旨，还要加强戒备，防止坏人捣乱。”“卿言之有理，那么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关于怎么保障安全，怎样调动军队，你自己做主，不必抱枕，谢万岁。还有，臣打算保举一人，只要这个人来了，确保京城平安无事。”“哦，这个人是谁呀？”“就是虎牢关的白文豹。”“白文豹？”武则天眼睛转了转，似乎好像听过这个名字，但又想不起来。“爱卿，白文豹是什么人？”“启奏陛下，他父亲名叫白守云，他两个哥哥，一个叫白文龙，一个叫白文虎。白家父子数年来镇守虎牢关，战功卓著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。特别是这个白文豹，胯下马，掌中锤，所向无敌呀！只要这个人来了，什么坏人捣乱也捣乱不起来呀！请陛下降旨，调白家父子进京。”“朕准本，马上调白家父子进京。多谢陛下，多谢陛下。”